赵景龙在后花园书房里边，梁衮逼着他非死不可了，三样东西让他任选其一。赵景龙长这么大可没遇到过这种事情，他哀告梁衮，梁衮不答应。最后周景龙瞅了瞅这毒药，又看了看这绳子，周景龙想，我不能让他拿刀杀了我呀，我要挑选死的方法的话，我就挑这两样吧。梁兄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从这两样当中选其一吧，好不好？那行啊。或者有人说了，那周景龙怎么不跟他斗争啊，怎么不跟他打呀？这周景龙是个文弱书生，从小到这么大就知道读书，那个年头封建社会阔家子弟读书之人就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要是把书读好了，将来就能当官，只要能当官就能发迹。周景龙呢是一个文人，从来没想过跟人打架。这梁衮呢市井刁徒，泼皮无赖，平常在街面上经常跟人打架斗殴，也曾经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过。这梁衮跟那武术大家们也练过那么两招，摔个跤啊，来个背口袋呀，来个大别子啊，什么三角毛、四门斗、小胯虎、背布袋啊，会那么两下子。跟高手比他是低手，跟那个不会打的比他还是高手，所以在周景龙跟前他成能人了，提着这刀他完全把他唬住了。周景龙一说这句话，梁衮说，好吧，这两样啊反正都落胡囵失手，我要拿刀一磨你呢就身首异处了啊，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啊，我上门口外边等着你。咕隆咕隆，开开门，他光把门一带，外边把了吊一挂，夸弄个锁头挂这儿，他没锁，为什么？他没走，就在门口这儿手里边提着刀来回溜达，而且他怕周景龙跑了，嘴里边直说话，我就在门口等你啊，快点啊，二更天为限，过了二更天我可就进去了啊，你不能跟我再磨叽到天亮，磨叽到天亮这个事让别人一知道就不好办了，你想跟我使这个蘑菇计我可不在乎，快点快点。周景龙在屋子里边坐着，瞅着这碗毒药，又瞧着这条绳子，周景龙心中在想，难道说我周景龙这个命运就这样苦吗？啊，老天爷都加护我们母子二人，在法场之中一阵风把我们刮出来，可是到在这里我就没有求生之路了吧？天哪，我爹爹背去含冤，我周景龙也就这么不明不波的死去吗？我们老周家是哪辈缺了德了，损了阴了，落得这样的结果，老天爷保佑我吧，我今天能不能逃走？瞧瞧这书房的窗户，这窗户关得挺严，我跳窗户肯定跑不了啊！一跳窗户那梁衮就知道了，门是走不出去了，外边听见梁衮的脚步声音。周景龙想，我死，我牙一咬心一横，无论是喝毒药还是拿起绳子来都可以死掉，可是我娘怎么办？我娘在那个店里边还等着我的回音呢，我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谁孝顺我的娘，谁侍奉我的老娘啊，我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孝啊。周景龙坐在屋子里边想主意，这梁衮在外边溜达，梁衮正在外边那么来回溜达的功夫，就听见有打远处走近叽噔咯噔叽噔咯噔，木头底儿碰石路的响声，这是女人走路的声音。紧跟着就听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，一听这咳嗽的声，梁衮马上就听出来了，谁？梁师太他夫人老太太手底下的一个丫鬟叫巧玲。这个巧玲啊， 是全府之中里边所有的丫鬟长得最漂亮的一位。这梁衮一进来之后就盯上这巧玲了。那边说梁衮不是看上梁秀英了吗？不，梁衮在对待女人上充分体现出一种博爱精神，他瞅见谁爱谁。他一看见这巧玲长得挺漂亮，所以没事跟着巧玲老搭着啊。这巧玲呢一瞅见这梁衮就不膈应别人，但是呢他是丫鬟，这位是少爷，身份不同又不敢得罪，可是这个少爷又没有少爷的那个样子，多咱有时候一没人的时候见巧玲就问巧玲啊多大了？十八了啊，十八了。过两天又见了巧玲了，又问巧玲多大了？十八了啊，好岁数。又过两天又见巧玲，巧玲多大了？五十八了。哎呦，你比我妈大两岁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大了？你看你老问我，我不告诉你两回了吗？我就十八了，怎么老记不住啊？十八呀，姑娘十八是一朵花啊。有婆家了没有？您甭操心了，我找了仨了呀。十八找仨了都没成啊，等着我给你找个好的。要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？我什么样的都行，像您这样可就不行了。哎，那怎么回事？您是少爷呀，我高攀不起呀。嘿，真会说话啊，这小丫头片子。今天这巧玲来了，这巧玲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其中可有原因。梁衮刚才在屋子里边逼着周景龙让他服毒上吊或者抹脖子的功夫，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。谁呀？那位老管家梁忠。梁忠今天晚上也上这儿来了，他本想晚上问问公子缺什么用什么，不需不需要我给您送碗茶水来。他走到窗户外边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，这梁忠驻足站立，仔细一听是梁衮。这梁衮正逼周景龙呢，一听说三条道路让他任选其一，老管家一听这心当时就揪起来了。哎呀，梁衮啊梁衮，你这个人可真不是东西，你今天闹了半天把周公子请回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你要害他呀啊！你太狠毒了。老爷子听着，梁衮要往外走的功夫，这老头一撤身马上就躲到一个荷花缸的后边。冬天虽然没有荷花，有那缸在，老头蹲到这缸后边，老头就合计怎么办呢。他瞅了瞅那梁衮提溜刀在那书房门口来回这溜达，老头想我得救这公子啊，这公子命太苦了，一家子被斩了，就剩这么一根苗了，跑这偷亲又想着把人家给杀了，这不损阴缺德吗？老头想我救不了，我要过去